我要跟大家继续讲教会历史。
我要继续跟大家讲教会历史。
History， 他 his story， 他的故事。
伊的故事。
神的故事。
上帝的故事。
我的副标题是教会历史古今谈。
我要讲着教会历史，古早到现在的一挂代志。
今天我要提到一个特别的题目。
我今天要讲到一个特别的题目，
请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请来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六节。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六节。
那是主所讲的为将来的事。
主讲到未来的代志。
我想是我们现在的事。
我想是现在咱的代志。
主说：“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
主公，你来听见修正的风声，但是你唔通惊吓，因为这代志必须有，只是未及也未到。
我觉得很多基督徒都没有认真看这一段圣经。
我感觉真侪基督徒都无认真看这节圣经。
每一次一有战争，他们就想到末世。
每届呐发生战争，伊就想到这个未
到的代志。主很清楚的说，末期还没有到。
但是主真清楚讲，未及也未到。
每次想到战争，有些基督徒就会觉得，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每个人有小这件代志，基督徒在想讲，咱现在要怎样才好？
可是主人清楚说，不要惊慌，就是你该怎么办，就再怎么办。
主公，你唔通惊吓，你安怎办就安怎办就好啊。
你唯一要办的事就是不要惊慌而已。
你唯一爱办的代志就是唔通惊吓。
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
百姓要攻击百姓，国家要攻击。国家真侪所在有饥荒甲地震，
这都是灾难的起头。
这拢是灾难的起头。
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
那时呢，人要交付恁的患难，要杀恁，为我的名要好万民来万分。
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
那时有一些人要跋倒，而且要彼此陷害，彼此。
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
有一些假先知起来要迷惑真侪人，
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
就是因为不法的代志增加，许多人的痛心渐渐冷淡。
唯有忍耐到底的，就必得救。
只有忍耐到底，一定会得救。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这个天国福音要传遍天下，要对万民做见证，以后这个末期才会到。
主耶稣很清楚的提到，这个世界将要遇见各种灾难。
主耶稣真清楚讲到，这个世界要遇到最多的灾难：
天灾人祸，
有天灾有人，
地震、饥荒、战争，
有地震、有饥荒、有战争。
我想包括恐怖主义。
包含这个恐怖这些凶恶的人。
世界有一些地方有飓风，很大的暴风，有雪下雪雪灾。
这个世界真的说有那种大风台哈，还是落雪有灾祸。
有各样的瘟疫。
各有病瘟疫。
我想应该包括金融危机。
冇金钱的这个危机。
这些天灾人祸。主耶稣很清楚的讲，神的百姓也会一起经历。
上帝百姓也会做伙经历这些天灾和人祸。
可是对教会来说，神称这些灾难叫做生产之难。
但是对教会来讲，上帝说这些灾祸是生产的苦难。
我们刚刚的这个第八节，这些灾难，那个小字说原文意思是惨难。生产之难，
第八节迄个灾难哈，还小涉及下工生产的困难。
那个意思就是一个妇女要生育的时候，会痛，会经过不容易，几乎有的时候甚至有一点生命的危险。
就是讲到一个查某人伊在生囡仔时阵呢，真痛哈，足艰苦，有当时可以拄到生命的危险。
可是那是为了生育，对不对？
但是为着要生囡仔。
所以那个不是惩罚，
所以这
不是
刑罚，不是不刑，
也不是要逃避的事，
也不是需要相片的事。
它是生产之难，是要带来生命的。
所以这个生产的困难是要带来生命，
带来生命的孕育跟传承，
带来生命这个生育加传承。
你如果读世界历史或者教会历史，你都会读到许许多多可怕的灾难。
你在读世界历史还是教会历史，都读到很多可怕的灾难。
这不是近代才有的，
这不是近现在教会，
自有人类以来都是这样。
如今有人以后都有这种事情，
这个世界上的人可以对这些各种灾难有不同的说法，不同的反应
世界上的人对这些灾难有各种的说法跟反应，
可是神的儿女应该清楚知道那是积极的，是伟大的事，
但是上帝今天应该要知道这是有正面的意义，是伟大，
那不是魔鬼做工，
这不是魔鬼的罪工，
虽然魔鬼在里面兴风作浪，
当然魔鬼在里面在叫叫，
可是那是背后是神在掌权的，
但是背后是上帝的掌权，
是神主导的，
是上帝自己，
至少是神允许的，
上帝是温准的，
是值得神的儿女听到这个的时候挺身昂首的。
所以上帝今天听到这些事情时，你应该起来再压头了呢。
路加福音21:28，主讲到跟这个相关的这一段话的时候，
路加福音21:18，主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应当挺身昂首，因为知道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
主说有这些事情，你们就要起来压头，因为您得到救赎的日子近了。
事实上教会不但会遇见这些世人所遇见的灾难，
事实上教会也会遇到世间人遇到这些灾难，
教会还多一样灾难，
而且教会还多一项灾难，
就是为信仰受迫害，
就是为了信仰来受逼迫。
当主启示老约翰将来必成的事的时候，
主跟约翰说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的时候，
约翰写成了启示录，这本圣经最末了一卷书，
约翰写这个启示录是圣经上末款的书，
他是在讲到整个教会历史神的作为，
说到上帝的教会历史的作为，
你会发现灾难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内容，
你就发觉到说灾难是其中的一个作为。
有一些人解经解释启示录喜欢把它说成是神审判这个世界，
有人解释这个启示录爱说这是上帝的审判世界，
或者说借着救恩神要救他的百姓脱离这些灾难，
也是说借着救恩上帝救他的儿女脱离这些灾难。
有时候他们说在这些大灾难之前神的儿女会被提到天上去，就不会受这些灾难，
所以他们相信说在这些大灾难以前呢，上帝的儿女一定让上帝救去天顶，所以不会经过这些事情。
可是我相信启示录不是这样解释的，
但是我不相信启示录是这样解释。
如果主自己说这些灾难是为了生育，为了救恩，
如果主感觉说这些灾难是为了生育，为了救恩，
为了得到一些人被福音所生成为神的儿女，
为了要得到一些人让福音生出来，让真多上帝的儿女，
主怎么会在灾难之前把基督徒提去呢？
主哪有可能在灾难以前将基督徒给提走？
就好像一个怀孕的妇女在最后生产的疼痛里面在哀叫的时候，
如果一个要生孩子的男人上路不会这样疼到在叫的时候，
我们不会求神使他的这个痛这个遇见的事情除去，对不对？
那么求上帝将他这个疼给提掉去，
因为那是生育一个漂亮的宝宝必然经过的过程，不是吗？
他在要生一个很漂亮的婴儿，你就要经过这种过程。
旧约时代当以色列要成国的时候，
古约的时代以色列要成立国家的时候，
就是摩西把他们带出埃及的时候，
摩西将他们带出埃及的时候，
有埃及的实灾，
有埃及灾的灾祸，
其中有一些神的百姓一起承受，
其中上帝的百姓也有经过，
可是那个是要叫神的百姓得到伟大的救赎的，
但是这让上帝的百姓得到伟大的救赎，
就在那个灾难的高潮，
就在这个灾难最厉害的时候，
神称那一天晚上叫做耶和华的夜，
上帝称那个暗时叫做耶和华的暗时，
他没有说那是魔鬼做工的日子，
他不说这是魔鬼做工的日子。
事实上启示录的灾难好几次引用埃及的实灾，
所以在启示录的很多灾难呢是跟那个埃及的灾难是相像的。
到了新约时代耶稣基督来之后，
新约的时代耶稣来以后，
当神的国度要建立的时候，
上帝国要建立的时候，
那就是五旬节那一天教会诞生的时候，
就是五旬节那天教会生出来的时候，
教会一生下来神就使他伴随着许多的苦难逼迫，不是吗？
所以教会一诞生，上帝就让他遇到很多苦难和逼迫。
初代的教会无论使徒无论会众都没有求神挪去这些苦难，
初代的教会和会众因并无求上帝将这些苦难给提掉，
顶多主教神的百姓做一个祷告。
当然，主叫上帝百姓做一个祈祷，
就是使这个灾难的日子减少，
就是让这个灾难的日子较减少。
就是主从来没有叫我们祷告脱离这些苦难，
但是主从来无叫咱祈祷讲会使脱离这些苦难。
事实上，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二节这样讲。
使徒保罗的《使徒行传》十四章安尼讲，
二十二节他说。你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
你们进入上帝国要经历最最艰难。
很清楚的讲。
很清楚的讲。
后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
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
他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
今天你下定决心要在基督里面敬虔过日子的你都要受逼迫。
如果你真的要敬虔度日，就要预备好，可能会受逼迫。
所以你若想要真敬虔来过日子，你都要准备好，谁要拄到这些逼迫。
所以初代的教会没有把那些迫害、那些苦难说成是魔鬼做工。
所以初代教会并没有将这些苦难讲这是魔鬼的罪工。
他们没有求神挪去这些，
他们没求上帝提掉这些。
当他们遇见这些的时候，他们祷告。
他们对着这些事情，他们就祈祷。
他们说他们，是配得为主的名受苦，他们因此而喜乐。
因感觉这是一个荣耀，会当为主来受苦。
如果他们有祷告，他们祷告的话是让神的国继续往前去。
如果伊那祈祷，就是求上帝国继续往前去。
因为神的国就是在这些苦难的背景里面往前的。
因为上帝国就是在苦难中继续往前的。
保罗提到他受苦，甚至这样讲。
保罗讲到伊家己受苦，安尼讲。
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四节。
伊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四节。
他说他受苦是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
保罗讲伊受苦是要伫伊的肉体来补满，耶稣未有尽的患难。
主耶稣借着十字架的苦难，成全了救恩。
耶稣就是一个苦难成全救恩。
可是保罗讲了一个有趣的事。
保罗讲一件代志真有意思。
主没有把苦难全部受完。
也就是讲，耶稣呢所受的苦难还未完全。
留点尾巴给我们。
留一丝仔给咱。
那我们也可以分享一点受苦。
所以咱也可分享主的受苦。
你想要分享主，你想包括这个。
你想要分享主，你也要分享主的受苦。
今天早上我们领受饼跟杯。
咱再去吃杯，啉这个杯。
圣经用了一个希腊字来讲它。
圣经用一个希腊字来形容。
那个字我们常常翻译作团契，翻译作香蕉那个字。
就是咱翻译做团契，三高杯这个字。
希腊字叫 koinonia。
这个希腊文的意思是。
它这个也有一个意思，就是有份。
就是有份。
share 去分享。
有份。
我们分享主自己，
所以咱要分享主自己。
我们期待分享主的性情，
咱要分享主的性情。
事实上，我们要分享主的荣耀跟国度，
分享伊的荣耀加国度。
可是使徒约翰也这样讲，
使徒约翰嘛，你讲，
我们需要分享他的患难，
咱要分享伊的患难。
但那约翰用了这个字，启示录第一章，
启示录第一章嘛，讲到这个字，
他说我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
伊讲咱呢，甲耶稣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有份。
所以，如果想跟主有份，你要预备好。
所以，你要跟主有份，你要准备好势。
耶路撒冷教会受逼迫的时候，
耶路撒冷的教会拄着逼迫的时阵，
使徒行传第四章二十三到三十一节，
使徒行传第四章二十三节到三十一节。
使徒们祷告说福音要更有力的传扬，
使徒们就是基督说福音要更有气力来传扬。
因为那些逼迫那些苦难是惨难，
因为这些逼迫这些苦难是行善的苦难。
事实上不止初代教会是这样，整个教会历史都是这样。
那是初代教会这样，整个教会历史都是这样。
什么时候有逼迫，什么时候教会就变得茁壮成熟，
教会就臃肿成熟，
有能力为主做见证，
有能力为主来做见证。
教会最初的两三百年有一些领袖，我们今天称他为 Church Fathers 教父。
教会最初开始一两百年，有一些人我们称他为教父，
不 不是美国黑手掌那个 Godfather 那个教父，是
不是我们现在说的美国那些黑社会的教父？
其中有一位教父这样讲，
其中有一个初代教会教父这样说，
他说殉道士的血是教会的种子，
他说那些为了信仰死的人的血是教会的经济，
殉道士的血是教会的种子，
那些为信仰死的人的血是教会的经济。
在1950年左右，
1950年左右，
有一个年轻人，
有一个少年人，
那时候大概20几岁，
他那时候20多岁，
他是美国人，
美国人，
进过 Wheaton College， 很好的一个基督徒大学，惠顿学院，
他读过美国很好的一间基督徒的大学，
他跟另外5个年轻人被神感动，
他跟另外5个少年人呢，互相得感动，
在1952年，他们抵达厄瓜多尔。
1952年，因去这个南美洲的一个厄瓜多尔这个所在，
当地一个非常原始的部落奥卡族中间宣教。
有一个民族叫做奥卡族，因去遐宣教。
他们不穿衣服，而且还是食人族。
这些人会吃人，无穿衫。
两三年以后，他们就忽然就。没有音讯了。
两三年以后，因都无消息去。
这件事几乎全美国都知道。
这件事呢，美国人拢知影。
后来证实，他们为了在那里宣教，被当地的土人所杀。
后来发现，就因为因底下宣告和遐土人个台戏，
说不定也被吃掉。
可能红加去啊！
美国人开始意识到，就是在20世纪。还是有人可以为信仰殉道的，
所以美国人开始发觉到公司第二十世纪也有人为了信仰来死，以信仰来死。
我想有一些人不太同意他们，
我想一些人不同意他们，
可是有许许多多人因为他们的感动把自己奉献给主，
但是很多人受他们感动将自己奉献给主。
比方其中那五个人，其中一位叫 Philip James Elliot， 他死后殉道之后，他的妻子接续他继续到那里去宣教。
其中有一个人叫做 Philip James Elliot， 他的太太呢继续在那里宣教。
那我们年轻人的妻子多半都继续在那里宣教，或者是在美国国内做跟那个地方的宣教相关的事情。
这个人的太太呢，有的还留在南美洲宣教，有的是在美国，也是最跟那个宣教有关系的事。
后来他们赢得奥卡族的人归向基督，
后来呢，这个奥卡这个民族全呢归向耶稣，
包括当年杀害她丈夫的人，
当年呢杀死因丈夫的人嘛信主。
我记得吴勇长老在他的传记里面提过一个故事。
我还记得吴勇长老在伊的这个册内底写过一个故事。
有一次他到我不知道阿姆斯特丹还是可能是洛桑去参加，格里汉博士发起的一个福音会议，
他去瑞士参加这个 Billy Graham 的一个会议。
他在飞机上发现旁边坐了一个人，看他样子有点特别。
他飞机坐飞机时旁边坐一个人，那人看起来很特别。
他跟他讲话，
他就跟他讲话。
可能那个人后来也文明了，学了英文。
可能那个人呢，他受教育学英语。
那个人是杀害我刚刚讲的这五个年轻人的土人中间的一位。
那个人就是台西他都说这个五个少年人的土人其中的九一。
这位 Philip Elliot 曾经讲一句话，
这个 Philip Elliot 说过一句话，
为得着那不会失去的而付出那个不能保有的，这个人一点也不傻。
你为着得到那不会失去的来付出那个没法度保留的，这种人是不会说
有点绕口令啊，再讲一遍。他说：“为了得着那不会失去的，而付出那不能保有的，这个人一点都不傻。
为了要丢掉迄个未失去的，来付出迄个无法度保留的，这种人一出来袂戆。
你应该知道，一直到今天，还是有人付出血的代价为信仰而殉道。
所以你要怎样讲？现在有人为了信仰的缘故，以流血牺牲。”
初代教会最起头受的逼迫是来自犹太人。
初代教会最起头的逼迫是对犹太人来。
犹太的公会是罗马给犹太人的最高的自治机构。
这个犹太人的公会呢，是罗马的统治下面的犹太人上管的一个治理的机关。
本来他们应该照着神的旨意照顾神的百姓，
不然他们是要照上帝旨意照顾上帝百姓，
却成为逼迫福音、逼迫主耶稣跟教会的工具。
等到真多逼迫，主要说跟福音跟教会的一个机关。
教会建立30年之后，
教会建立30年以后，
主后差不多60年。
差不多主后60年，
逼迫开始从罗马帝国来。
逼迫是对这个罗马帝国来。
刚开始，罗马世界把教会看作是犹太人的一支。
开始时阵，这个罗马人将教会当作是这个犹太教的一派。
这是我们上一次提到的。
他对啊，顶拜湾讲过，
罗马帝国其实对犹太人蛮好的。
罗马人其实对犹太人，对基督徒犹太人未歹。
因为他们给犹太人很多优待，
因为伊好记得犹太人真侪犹太，
所以神安排出生的教会在这个硬币底下得以茁壮成长。
所以上帝安排呢，初初诞生的教会在这种平安的环境来对会当长大。
后来慢慢罗马认清教会是一个比犹太人更难对付的一个团体。
但是后来罗马呢，看出讲教会呢，是比犹太人更加难对付的一个团体。
他们担心会把罗马帝国给吞灭了。
因怕这个教会吞灭帝国。
其实当然教会不是用武力的。
当然教会不是用这个武力。
不，他们担心的没有错，教会是有一天要把罗马帝国吞灭的。
当然他们担心的是对，因为开始教会有一天要吞灭这个罗马帝国。
事实上要吞灭世上所有的国的。
其实他是要吞灭世界所有的国家。
启示录很清楚讲，
这是启示录很清楚的讲。
所以从尼禄皇帝开始就迫害教会，
所以对这个尼禄这个皇帝开始就迫逼迫这个教会。
路加在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们，
路加在使徒行传里面，
当教会遇见迫害的时候，门徒照着主所吩咐的逃离开耶路撒冷。
教会遇到逼迫的时候，门徒是照主所吩咐的全然经历开耶路撒冷。
就是主很清楚告诉他们说，有人在这座城里逼迫你们，你们就逃到那一座城。
因为主很清楚跟他们说，有人在这个城逼迫你，你就走开去城另外一个城。
如果你要弄清楚，主从来没有说你听见逼迫的风声就要逃，从来没有。
但主从来没说你听见逼迫的风声你就要逃走。
而且你要注意，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一节说，使徒们仍然留在耶路撒冷。
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一节讲，遐使徒犹原留伫耶路撒冷。
那有破坏的时候，那些领袖他们留在那里。
然后逼迫时阵，领袖应该留。
我相信，因为还有很多信徒留在那里。
因为是有真侪信徒要搁留伫遐。
因为后来雅各说，在耶路撒冷的信徒有好几万。
因为后来雅各讲，伫耶路撒冷的信徒有几那班。
教会建立之后，第一个受迫害而殉道的人，可能是斯提凡。
教会建立以后呢，第一个因为受逼迫死的门徒可能是斯提凡。
其实门徒受逼迫有三种情况。
其实门徒受逼迫有三种情形。
第一个就是你会看见神的保守，他们没有受害。
第一情形就是你看他们得到上帝保守，无受灾害。
就像使徒行传第十二章提到，天使来救彼得出监牢。
譬如讲使徒行传，但是就天使来救彼得出监牢。
在希律想要杀他的前一天晚上。
在希律王。希律王想要害伊的经济，暗伊好救走。
所以有的时候，第二种情形是逼迫会实际上临到神的百姓。
第二种情形是逼迫实际上临到这个门徒身上，
他会受苦受害，
因为受苦难受。
可是神保全他们的性命，
但是呢，上帝保留伊的性命。
像保罗在小亚细亚的路斯德，
亲像保罗呢，在这个路斯德，
他们拿石头打他，
因提石头夹狠，
我想那打得很厉害。
我想以后就他怕个，
因为他打完就走了，
因怕掉的走。
显然他们以为他打死了他，
因为因俩最保罗死去。
那保罗一定是全身头破血流的，
所以我想保罗全身拢咧流血。
可是神奇妙的保守他，
但是上帝真奇妙保守伊，
要站起来，好像从死里复活一样。
所以伊就站起来，亲像对死过我赶快。
第三种情况是人真的会真的殉道。
第三种情形是人会真正死，
像约翰的哥哥雅各，或者像斯提凡一样，
亲像苏德焕，还是约翰的阿兄雅各同款。
第一个这样的可能是斯提凡，
第一个死的可能是苏德焕。
可是他的忠心、他的能力、他的智慧，
但是他的忠心、他的能力、他的智慧，
他临终的时候充满荣光的样式，
跟他要死前那种充满荣光的款式，
成为历代为信仰站住的人的榜样。
加最呢，历史上为着信用来徛一在人的一个模样。
他在被石头打的时候，他这样讲：，
以后石头砍的时阵，跟你讲，
他说我看见人子站在父的右边。
伊讲我看见人子耶稣徛伫父的边，
看见神的荣光，
伊看见上帝的荣光。
然后他跪下来祷告说：，求主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
所以跪了基督讲，求主唔好将罪归伫因的心上。
在教会历史上，许多为信仰受迫害的人都曾经这样祷告。
所以伫教会历史上，为着信仰受逼迫的人，拢恶意的祈祷。
很多人相信斯提凡的殉道，成为后来大数的扫罗信主的原因。
有真多人相信，保罗的信仰所跟斯提凡的死有关系，
那就是保罗，
那就是保罗。
当然，主亲自向保罗显现，
主亲自向保罗显现。
可是我们相信斯提凡的殉道种了美好的种子在他里面。
就是我们相信斯提凡的死呢，种一个真好的种子在保罗心内。
殉道士的血一向都是教会的种子。
所以为信用来死的人的血是教会的种子。
在十四世纪末的时候，
在这个十四世纪末期，
英国有一个弟兄叫 John Wycliffe。
有一个人叫做 John Wycliffe，
他可能是第一个把圣经翻译成英文的人。
他可能是第一个将圣经翻译成英文的人。
在那个之前，基督教世界已经用一本圣经用了差不多一千年。
那时呢，教会已经用一本圣经用差不多一千年。
这是初代教父耶罗米所翻译的。
是初代一个教父，耶罗米伊翻译的。
新旧约圣经翻成拉丁文，
一种古约跟新约圣经翻译做拉丁文。
那是本圣经叫做普及版，叫做五加大译本。
一本是一个普及版，五加大译本。
Vulgate 那个字就是 common 的意思，就是一般人都可以读的圣经，
就是比较一般的人去读的圣经。
因为那时候罗马教会成为众教会之首，
因为那时呢，罗马的教会是领袖，
所以意大利的拉丁文成为主要的语言，
所以意大利的这个拉丁文呢，就变成主要的言语。
其实那个时候，拉丁文一直都没有成为全世那当时的世界的普遍的语言。
其实呢，拉丁文并没传遍一个全世界，
可是却成为教会的语言。
但是教会采用这个拉丁文，
他把圣经翻译成拉丁文，
所以他就将这个圣经翻译做拉丁文。
可是过了一千年，
但是你经过一千年以后，
欧洲早已有很多的变化，
澳洲有很多变化，
各族有各自的语言，
所以各种民众有自己的言语。
可是当时的教会不许把圣经翻译成别的语言，
但是当时的教会不准人将圣经翻译做他们的言语。
其实我们称这个为教会，其实它不是真的教会，
其实这不是真正的教会。
套用一句有人讲的话，
有人这样说，
那是基督教里面的无神论者，
说他们是基督教的无神论者。
可是 John Wycliffe 率先把圣经翻译成英文，
所以 John Wycliffe 这个人第一个将圣经翻译做英文，
引起很大的争议，
但是有很多人争论这件事。
可是他并没有因此殉道，
但是他并没有因为这样死。
他从1330年到1384年活了54岁，后来是中风去世的。
他对这个1330年到1384年活着，后来中风死去。
他是在除夕夜弥撒礼拜里面去世的，
而且是过年晚在做礼拜时候过身。
不过44年后教廷挖起他的遗骨来把他烧了。
44年以后呢，
撒在河里面，
教廷呢将他的骨头给挖出来，在地河来
对。他翻译的圣经跟他的著作得着许多跟随的人，
但是翻译的圣经跟下一册呢，真侪人拢来看。
有一个人叫 William Tyndale，
有一个人叫做William Tyndale，
他也把圣经翻成英文，
伊嘛将圣经翻译做英译文。
他比威克里夫晚了快要150年。
伊比这个威克里夫这个人晚差不多150年。
那时候英文有一些变化，把它翻译成当时代的英文。
因为那些英语已经有一些变化，所以翻译这当时的英语。
受英国政府的迫害，
但是英国的政府的逼迫。
那时候是亨利八世的时代，
那时是这个英国的皇帝亨利第八，
娶过六个妻子的那个亨利八世，
他娶过六个太太。
他受逼迫，他就逃到德国，
因为他受逼迫就跑去德国。
他找到一个敢印刷他的圣经的人，
他要找一个人他敢印刷他的圣经，
然后再偷运进英国，
所以将这英语的圣经呢偷偷运去英国。
亨利八世见到他所翻译的圣经之后就下令捉拿他。
这个英国国王看到他所翻译的圣经呢，就下命令要把他抓。
后来他被朋友出卖，
后来这个朋友给出卖，
像主所说的，
亲像主所说的，
在1536年10月6号他被烧在木头上。
第1536年10月16日，一封烧在插头顶。
他临死的时候，他这样祷告。
要过身的时候，安尼祈祷。
这是教会历史上有名的祷告。
这是教会历史上真有名的祈祷。
他说：“主啊，求你开英国国王的眼睛。”
伊讲：“主啊，求你打开英国国王的目睭。”
所以听他的祷告。
主听伊的祈祷。
两年以后，亨利八世改变他的态度。
两年以后呢？这个英国国王改变太多，
允许圣经出版，而且带动英国教会的改革。
温尊这个圣经出版，所以就改变英国的基督教。
在威克里夫之后，还有一位弟兄在波西米亚。
在这个威克里夫以后呢，有一个兄弟一点在波西米亚这个所在。
现在匈牙利那个地方。
对，现在匈牙利这个所在。
John Huss。
叫做 John Huss。
反正你要做属灵人，最好名字叫 John， 很多人都叫约翰。
你那边最属灵的人，想好你好名还是约翰？
叫 William 也很好，
还是叫做 William 都可以。
这个人继承威克里夫传道，
这个人继续这个威克里夫的传道。
后来，当时的日耳曼的皇帝把他，召到他那里去。
这东西皇帝呢，就叫伊去遐，
答应他不杀他，
答应讲我不会抬你，你来，我要保护你。
可是后来，因着教廷的压力，他还是被烧在火星柱上。
但是后来因为教廷噶，有压力给因，所以因嘛将这个人烧在插头顶。
1415年，他在43岁的时候，他为主殉道。1415年，43岁。
1415年，以43岁时阵过身。
他临死前。据说他这样跟烧他的人讲，
听说他要过身时这样对那些烧他的人说，
他说你们今天烧死一只鹅，100年后你们将要听一只天鹅唱歌。
他说现在你烧死一只鹅，100年以后你要听这个天鹅
唱歌。
唱歌，
他的名字叫 Huss， 这个字意思就是 goose， 就是鹅的意思。
因为他的名字意思就是鹅。
我不知道他知道不知道他说了一个预言。
我不知道他自己是不是知道他在说预言。
他说今天你们烧死一只鹅，100年后你们将要听一只天鹅唱歌。
他说现在你们烧死一只鹅，100年以后你们要听一只天鹅在唱歌。
所以后来改教的马丁路德，常常他的画像里面人家会在旁边画一只天鹅。
所以后来这个改革的这个马丁路德哈，伊的图为伊的人的身边画一只鹅，
因为他差不多刚好在100年后，1517年开始宗教改革，
因为他就是差不多100年以后，1517年开始改革教会。
殉道时的血一向是教会的种子，
所以为信仰死的人的血一向是教会的经济。
大数的扫罗就是使徒保罗，可能是第一个从迫害教会转成传扬这福音的人。
苏德波罗克是第一个被逼教会转变做传道的人。
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见，
对他的身上我们会看见，
初代教会显然遵行主的登山宝训，没有把逼迫者视为仇敌。
初代教会呢，他们遵守主的这个登山这个宝贵的教示，所以没将那些违背信仰的人
逼迫的人，逼迫的人视他们为仇敌，
没看这些逼迫教会的人是仇敌，
反而用爱心为他们祷告，期待他们同得福音的好处。
反而用爱心为他们祈祷，希望他们得到福音的好处。
这个在整个教会历史上一直发生的，
这是整个教会历史上一直发生的。
就在我们讲话的时候，世界上有某一些地方还在发生一样的事，
就是现在我们讲的时候，世界上还有一些地方也遇到同样的事情。
后来保罗跟希拉在腓立比监狱，
后来呢，保罗跟希拉在这个腓立比的监狱里，
他们为了信仰，
因为了信仰，
可是他们在那里在逼迫苦难当中，他们得胜，他们祷告，他们赞美。
因在逼迫苦难中间，因祈祷而乐得胜。
我想神很留意心这些人。
我相信上帝真注意这种人。
我听过海福德牧师这样生动的讲。
我听过这个 Jack Heffer 牧师跟你讲，
他说当保罗跟希拉在那唱歌的时候，神那么留心听。
伊讲保罗甲西拉德刚刚唱歌的时阵，上帝遐尼啊注意听。
那么入神，所以在天堂上就用脚打拍子，所以地就大震动。
啊，因听啊真受感动，所以上帝就用伊的脚咧拍打拍子哈，啊，转咧地就开始叮当。
所以所有监狱的门都打开来。
所以刚刚的门拢拍开。
保罗在这些迫害里面，他学习一些事情，而且得到智慧。
保罗在这逼迫中间，伊学一挂代志，得到智慧。
我们也可以这样。
那买啥呢？
当后来腓立比的狱卒放他出监的时候，
所以关这个腓立比监狱的人要放伊出来时阵，
那时候那个狱卒已经信主。
这个管理的人已经信耶稣。
保罗说：“人是罗马人，还没有定罪，你就打他，应该这样吗？”
保罗说：“我是罗马人，你无搞我定罪，就搞我打。”
他不是怪那个狱主，他是怪那些抓他的人。
伊是怪遐抓伊的人。
其实他不是怪他们，
其实唔是咧怪伊。
相信他要为主做见证。
伊是想要为主来做见证。
而且听说他是罗马人，吓死了。
所以遐人听见伊是罗马人，错啊！
那个时代的罗马帝国不是每一个人都罗马人，
因为迄时的罗马帝国唔是每一个人拢是罗马人。
罗马人是个身份地位，
罗马人是一种身份地位，
有点像英国的爵位一样，
就亲像这个英国迄种较悬的地位同款。
千夫长说我花许多银子才入了罗马籍。
这个千夫长伊讲我用真侪钱才会使变做罗马人。
保罗说我生来就是。
保罗讲我生出来就是。
后来在另外一次在耶路撒冷他被抓起来的时候，
另外一摆伊伫耶路撒冷被抓时阵，
保罗就用这一件事跟他们说他是罗马人。
保罗嘛用这件事敢讲我就是罗马人。
所以你看初代教会他们并没有一头跳进去逼迫里面。
所以初代教会并不是一直想要主动进入这种为主事的。
他们像主讲的一样，他们温柔驯良像鸽子，可是也灵巧像蛇。
因是温柔亲像鸽子，嘛知识亲像蛇。
还有这些人，他们在受迫害的时候，
这些人在受逼迫的时候，
无论是使徒约翰，无论是管饭食的司提反，无论是外邦使徒保罗，
不论是这个彼得约翰这些使徒，还是管吃饭的这个司提反，还是外邦的使徒保罗，
他们都在受迫害的时候找到机会就为主做见证。
他们都是在受逼迫时候找到机会的为主做见证。
关于初代教会受的迫害，
关系这个初代教会受逼迫的事情，
从罗马帝国来的是迫害。
对这个罗马帝国来的逼迫，
我们要知道几件事。
那来怎样归讲书？
也有的时候，有一些基督徒对这个的认识，可能跟实情有一点差距。
因为有当时基督徒对这代志的认识，可能跟事实不合。
因为我们传道人有时候会渲染这些事，
因为可能传道人讲像夸大，
其实呢，差不多250年的迫害的时期，并不是一直都持续进行的。
因为这250年期间，这个逼迫并不是一直有，
多半是断断续续的，
有时有，有时无，
有时候只有很短的时间，
有时是真短的时间。
我想到是主照着他所应许的，
我想这是主照伊所应允的，
他会减少那个日子，
也减少这日子，
免得连选民都受不了。
连得上帝百姓无法度忍受，
他总是让我们受试探，不会过于我们所能受的。
有咱求试探，未好咱求超过咱会使受的。
从主后60年开始，有罗马帝国来的逼迫，一直到差不多三百一十年，有250年之久是受迫害的时期。
所以对主后60年开始，一直到310年左右，有250年的期间，教会受逼迫。
到君士坦丁自己接受了基督教之后，迫害才停止。
到一个皇帝叫做君士坦丁，他自己接受主义后，这逼迫就停止。
这250年大概有 十次左右的迫害。
这250年期间，大概有十遍左右的这个逼迫，
但多半是断断续续的。
但是是有时有，有时无，
而且不见得是全帝国的。
而且这个逼迫不是全帝国的，
有的时候只有区域性的，
可能是在某一个地区那样。
这些帝国来的迫害多半来自三种误解。
有这个逼迫是因为三件代志互误解，
或者说借口，
还是这是因一个逼迫人的理由。
第一，他们有一个谣言说基督徒吃人肉。
第一，有一个谣言说基督徒吃人肉，
那是因为初代教会他们领受圣餐，像我们今天领受的时候，
这是因为初代教会领圣餐，像我们今天领圣餐的时候，
他们照主所说的，说他们是吃主的肉，喝主的血，
他们说我们是在吃主的肉，喝主的血，
而且他们常常关起门来守圣餐，
而且将门关起来，不要让外人进来。
可能因为逾越节晚上应该关起门，当然
可能是因为怕过节的暗时都要关门，
那不让不认识主的人参加，
他们不爱让那些不信主的人参加，
所以才有这种谣言。
所以有这种谣言，
另外一种谣言说基督徒近亲淫乱，
有人说基督徒呢应该自己的这个近亲有淫乱的事情，
因为他们常常称自己的妻子叫做姐妹，
因为称自己的太太叫做姐妹，
那都弟兄姐妹，
大家都是兄弟姐妹。
还有一种指控是说他们是无神论者，
另外一种控告是说他们是无神论的人，
那是因为基督徒的会堂没有神像，
因基督徒的教堂无神神的那种像。
初代教会的领袖并不鼓励殉道，
初代教会并不鼓励人为主来死，
他们允许人在殉在逼迫中逃走，
因温存人在逼迫里面经相骗，
这是主在马太福音第十章讲的，
你住在马太福音第十章讲，
他们也警告信徒不应该自己跳入殉道里面，
因为经过这些信徒不能主动跳入为信用死的，
教会的弟兄姊妹因为太尊崇这些殉道者，后来就演成在中世纪对这些人的崇拜，
但是因为教会信徒很尊重那些为信用来死的人，所以这真多后来有上帝百姓在拜那些信徒。
在那250年的迫害时期，其实殉道而死的人没有我们以为的那么多，
初代教会在250年中间受逼迫来死的人，人数并不亲像一般人感觉遐尼多。
因为罗马帝国下的命令多半是逮捕那些做领袖的，
因为罗马帝国因下的命令是要抓遐的领袖，
有时候他们只是没收或者焚烧圣经而已。
啊，有当时是没收教会产业，还是没收这些圣经？
教会历史学家相信，20世纪有一些时期，在某一个事件里面殉道而死的人，可能比那250年加起来的人还多。
教会历史学家因感觉20世纪呢，有真侪人因为着信仰来死，这些人可能比初代教会250年的期间死的人搁较侪。
那些在迫害中丢弃信仰或者放弃圣经的人，
现在的逼迫中间因放弃因的信仰，还是放弃圣经的人，
逼迫停止以后，他们要求重新加入教会。
伊逼迫停止以后呢，因想讲要搁加入教会，
就引起教会不同的看法。
但是教会有无同款的看法？
有的人觉得应该继续再接纳他们。
有人讲讲，咱应该搁接纳伊。
有的人拒绝接纳，
有人拒绝因。
初代教会因此分裂，
所以初代教会的分开。
最有名的是其中一个是成为诺瓦天派 （Novationist），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一个派别叫做 Novationist，
是从罗马教会分别出来的，他们称为清教徒的派别。
这是对罗马教会分出来，称作清教徒的一个派。
清教徒当然要在那个之后，大概在1000多年才会 出现的。
当然，咱所讲的清教徒是。差不多对那时1000年以后就够出现
呢。我们今天称他们这样，因为他们想要保持教会的纯净。
但是咱讲因嘛是清教徒，是因为因要保守教会真纯洁。
另外一个派别兴起来叫多纳图派 （Donatist）。
另外一个派别叫做 Donatist，
不是甜甜圈的。他们反对那些他们称为已经换命者重新加入教会。就是放弃圣经来换取生命的保存的人，
因不准遐为着生命放弃圣经的人，不准能够加入教会。
虽然这些人走的也似乎有点极端，
可能我头头讲的这两种派别有较极端，
反对他们也有点极端，
但是反对因的人嘛真极端，
称他们为异端，可是他们当然不是异端。
因称讲因这两个派别是异端，
无论怎么样迫害使教会得以变得更纯净。
但是不管怎样，逼迫和教会变做搁卡纯洁，
这是一向是神的做法。
这是上帝的作为，
苦难会使我们得以纯净，
苦难让我们变做纯洁。
就像多年后英国一个牧师 Richard Baxter 所说的。
所以很多年后有一个英国的牧师 Richard Baxter
以前我们讲别的题目的时候提过，
我以前也说过这句话，
他说神有时候允许我们遇见这些苦难，免得我们误把此生当作永恒。
他说上帝有时候允许我们遇到这些苦难，免得我们将活在世间抓罪是活在永远。
神使苦难成为施行救恩的背景，
上帝让苦难抓罪是行他的救恩的背景。
但是逼迫并不是苦难的唯一形式，
但是逼迫并不是苦难唯一出现的情形。
像差不多120年前，在美国有一个富家子弟，
差不多
几百年前，
美国有一个好家人的孩子叫做 William Whiten Borden，
那个很有钱的家叫 Borden 家族。
Borden 家族，
这个孩子叫 William Borden，
这个人的名叫做威廉波顿。
他在牧笛的聚会中信主，
一滴这个。报道跟牧笛的主会信主。
1906年，他19岁的时候，他蒙召。
1906年呢，伊得到上帝呼召。
他听见人家说，在中国有一些地方的穆斯林，就是回教徒，比阿拉伯世界的回教徒还多。
一听到在中国呢，有真侪回教徒比伫这个阿拉伯的世界更加侪。
是很难传福音的一个领域，
是真歹传福音的一个所在。
觉得主呼召他到甘肃那个地方去传福音给穆斯林，
所以就感觉主呼召他去这个甘肃省，传福音给这个回教徒。
后来毕业于耶路撒大学，
他在美国的这个耶路大学毕业，
又读 Princeton 的神学院，
又读这个 Princeton 的神学院，
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一个年轻人。
所以这个少年人一定是真牛。
20几岁，他去了。埃及去学阿拉伯语，
伊才乖乖去埃及学这个阿拉伯的英语，
还来不及去中国，他就因为脑膜炎去世。
但是还未去中国，就因为得着这个脑膜炎的贵姓，伊才乖乖贵姓。
今天甘肃省的兰州市有一个波顿纪念医院，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今日的甘肃省那兰州市有一个波顿纪念。本意就是用他的名来呼名，
许多人受他感动，
很多人受他感动。
那在他去世3周年的聚会上面，
他过世后30年的一个纪念的聚会，
在他的母亲的家纽约市，他母亲的家有一个聚会，
在他老母纽约的家里面有一个聚会，
他们在那个祷告会上面，他们求神打发人去接续他的工作。
在那个聚会，他们祈祷求上帝派人继续一好生的工作。
同一天晚上，
那天暗时，
在离开纽约大概有1000英里远的芝加哥穆迪圣经学院，
离开纽约真远的一个城 Chicago 那有一个
穆迪圣经学院，
穆迪的圣经学院，
有一个学生觉得主对他说话，他要去做这个工作。
有一个学生上帝对于讲话叫去做这个工作。
那个时候正有学生志愿运动，
那是有一个学生的主观的运动，
借着剑桥七姐的影响，
是因为受到英国剑桥七姐那七个人的影响，
许多人也因为威廉波顿的见证献身宣教。
所以很多人因为这个威廉波顿的见证，他们很心要宣告
东方有很多人得听福音，跟这些人都有一点关系。
所以我们当方可以听到福音跟这些人都有关系，
他没有殉道，可是也差不多像这样。
伊无为信用来信嘛，但是嘛差不多啊。
我还要讲另外一个特别的情况。
我嘛要讲另外一个真特别的情形。
我讲一点初代教会女人的地位。
我要讲到初代教会查某人的地位。
自古以来，女人一直都是被认为低男人一等。
自古再来，人拢感觉查某比查甫较低。
保罗书信里面有一些被认为是对女性的歧视。
保罗现在不会有一句话人说他那是轻看查某人，
其实可能刚好相反，
但是可能颠倒拜，
那是一个女性完全没有什么地位的时代，
因为那时是查某人没地位的时代。
我想保罗不同意这个，
波罗不同意。
在他写的书信里面清楚的讲，耶稣基督来把人重新定义。
伊的批来在讲到耶稣基督来呢，将人的区别给提掉啊，
分种族。
不管你是什么，
不分社会地位，
什么种的民族，不管你是什么地位，
不分有钱没钱，有没有地位，
不管你有钱没钱，有地位没地位，
甚至不分男女，
嘛，不管你是男或女，
当然你上厕所还是要照着性别去上。
当然你去便所，你要去丢经。
可他的意思说，在主里面都重新定义了。
但是也意思讲，你伫主里面呢，这种有新的意义呀、啊。
保罗虽然知道这个，他从来没有发动社会革命。
保罗一个给怎样子的代志，但是伊无发动社会的革命。
就像我相信他。反对奴隶制度，
我相信保罗反对这个奴隶制度，
在他的书信里面从来不曾起来发动革命对奴隶制度，
但是他在批里面没发动革命来改革这个奴隶制度，
他吩咐奴隶该做什么事，
吩咐奴隶要做什么事，吩咐
主人应该做什么事，
吩咐主人要做什么事，
告诉做丈夫应该怎么样，妻子应该怎么样，
说到丈夫要怎样，妻子要怎样，
福音使人的生命改变，
福音改变人的生命，
后来这罗马帝国灭了奴隶制度，
所以后来罗马帝国就消灭这个奴隶制度。
我相信他也帮助女性更多的抬头。
所以我也相信以后查甫人也再够抬头起来。
事实上，初代教会有很多女人扮演重要的角色。
其实，在初代教会，查甫人有真要紧的代志在做。
第四世纪有一个不是基督徒异教徒的哲学家这样讲。
第四世纪有一个哲学家，伊无信主，安尼讲。
他说：“这些基督徒。”拥有何等的妇女们啊！
伊讲哦，这些基督徒哪有哈尼侪查某人？
有另外一个初代教父这样讲。
哦，另外一个教父也咧讲，
有许多妇女借着神的恩典，领受了神的大能，行出许多具有男子汉气概的事情来。
伊讲，真侪妇女人借着上帝恩典，领受大力量，哈、哦，行出真侪有亲像查某人迄种勇气的代志。
耶罗米是初代教会最支持姊妹们的人。
这个教父耶罗米，伊是初代教会上支持查某人的。
他就是翻译圣经为拉丁文五加大译本的人。
伊就是将圣经翻译做拉丁文的人。
他说在定罪异端上，这些姊妹站在最前线。
伊讲咧处理这个异端的代志呢，福音人拢徛伫上头前。
他说这些反对 女性做领袖的人不知道。
伊讲，这反对查甫人做领袖的人唔知呀。
当巴拉害怕站立的时候，是底波拉救了以色列。
这个巴拉已经惊吓的时候呢，是底波拉拯救以色列。
是以斯帖使神儿女从波斯的迫害里面得拯救。
是以斯帖和上帝家里对极大的逼迫中间得到救。
他说：“我们的主复活又不是先向妇女显现吗？”
我那年做国外以后，敢不是先向这个福音人显现？
最先去见证耶稣复活的，就是这些妇女们。
因为上头先去见证耶稣国外，拢是这些福音人。
那些男人应该为着没有因为这些见证就去寻访妇女所发现的事而觉得羞愧。
这大部分人应该因为无去发现到福音人所犯的代志来感觉更小。
我看一本美国有名的教会历史的杂志里面。一个 神学家这样讲，
我看美国一本杂志哈，有一个神学家这样讲，
他说基督教被隐藏最秘密、最隐藏的秘密之一，就是初代教会的妇女扮演何等重要的角色。
伊讲基督教呢有一个秘密，就是福音人伫早期的教会所担任的真要紧的角色。
耶罗米教导那些妇女们。
这个耶罗米教是真侪福音人，
他有时候会叫一个请一个教会的长老去请教他的学生之一关于圣经的道理。
有当时叫教会长老去请教一个耶路学生哈，关系圣经的代志。
奥古斯丁甚至这样讲，
这个奥古斯丁也咧讲，
任何年长的基督徒妇女在属灵的事上，常常比那些哲学家更有学问。
讲真侪年长的基督徒的福音人呢，一啲少年的代志呢，比侪侪铁学家佫较有学问。
关于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保罗不许女人在会中讲话。
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讲到，保罗无允准查某人伫教会聚会中间讲话。
一些学者是这样认为。
一个学者因认为是安尼。
那时候聚会的时候，可能跟会场一样，男女分坐。
那些主会的金军会等赶快打不嘎杂报崩溃。
妇女一向都没有受什么教育，
因福建人无受教习， 教育，
他们有可能在听神的道有问题的时候，
所以他们听到上帝的道理有一些问题，
他们不懂那个在社会上应该有的礼貌，
他们没把这个社会的礼貌，
他们像在他们家一样，
他就抓住是在家里，有
什么事就问他的先生，
有什么事就问他的先生，
那先生可能坐不在坐在他的旁边，
但是他的先生并不是坐在他的边，
他可能会喊他说 Andrew 刚刚那是什么意思，
他可能就话说Andrew 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是可能发生的，
这是真有可能发生的，
我在欧洲不时的遇见这种事
我在澳洲常常遇到这种事情，
有一些人从中国蛮乡下的地方来，
有一个人是对中国大陆真卡所在来，
我记得有一天我们在开始聚会了，
有一天我们开始聚会，
有一个大妈因为照顾孙儿，
有一个妈妈她在照顾她的也一个阿妈啦，照顾她的孙儿，
那晚一点来，
她晚来，
那个会堂的门开在前面，
但是那个入门靠是在头前，
她一进来
一直进来
就大声跟我打招呼，
大声跟我打招呼，
我在讲道耶，
但是我在讲道耶，
这是可能发生的事，
所以这是有可能发生耶，
保罗不许女人在会中讲话，很多学者觉得是这个意思，
所以保罗他没问准十八人在聚会中间说的，
可能是留意聚会的秩序，
叫他们注意在聚会里面这个礼貌，
事实上在同一卷书里面保罗说女人讲道或者是祷告要蒙头，
因为同样在哥林多前书保罗说十八人在聚会中间基督讲道要大头角，
显然他允许女人讲道跟祷告，对不对？
所以你会看出来，伊是温尊查甫人讲
才又像他蒙头，对不对？
在叫伊爱大头壳。
我是这样讲的。
我先你讲，
如果你不娶一个小孩子吃糖果，
你若无准囡仔食糖啊，
你看到他吃糖果，一定说你不应该吃糖果。
你若看到伊食糖啊，你应该讲你无应该食糖啊。
你不会看到他吃糖果说，你吃糖果的时候记得擦嘴巴。
你别个讲啊，你食糖啊了爱擦嘴，
对吧？
是不是安尼？
所以保罗说，你们祷告讲到的时候要蒙头，表示他允许他们讲到。
所以保罗讲，查甫人呢，以基督讲道爱大头壳，表示伊温准查甫人讲道。
另外一个争议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
另外，人进入问题的经济是伫提摩太前书第二章。
保罗不许女人讲道，在那里他
不许女人讲道。伊不温准查甫人讲道。
其实那个是一个翻译圣经的时候带成见翻译的一个例子。
这是因为人咧翻译圣经时阵有意见在
安尼翻译。可惜的是，
真可惜，
在那里原来用的字眼不是讲道，
其实遐原文的意思并不是讲到讲道。
那个字在别的地方都翻译做教导或者教训。
这字呢，在别位所在拢翻译做教示、教导。
我们很多人不知道，在希腊文里面，男人、女人跟丈夫、妻子是同样的字。
而且在希腊文内底呢，查甫人甲太太、查甫人甲丈夫是同一个字。
所以很多学者相信那里是在指着家庭讲的。
所以真侪学者感觉，迄个所在是咧讲到家庭的关系。
在家里面。妻子不要教训你的丈夫，
就是在家里面一个查甫人呢，不能教训他的丈夫。
林道亮院长也是这样说的。
林道亮牧师院长也这样说，
华人中间有名的圣经学者，新旧业的学者，
中国人中间很有名的圣经学者，
华神的第二任院长，
是中华新堂医第二，
他今年快100岁了，好像还活着在洛杉矶，
他要100岁还活在美国，
他提到这段经文，
一讲到这个天摩台前书第二章，
这段经文应该不是指的教会说的，是指的家庭说的。
一讲这段经文，不是讲到的教会，是讲到的家庭。
因为第十五节提到生小孩，
因为第十五节是咧讲查甫人生囡仔。
他说姊妹们不会在教会生小孩，是在家里生。
一讲姊妹当然袂伫教会生囡仔，是伫厝内面生。
那些为用这一句话争论女人不要讲道的弟兄们，
有的兄弟用这则的圣经经论讲，查甫人袂使讲道。
他们很少去注意，前面的一节。
伊拢无注意到头前的一节。
保罗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
伊讲：“我愿意查甫人呢，无生气、无争论，举起伊的手，四界的祈祷。”
他们拼命争论，
祈祷。
他们拼命争论，没有认真祷告。
因干那一直咧争论，拢无去祈祷。
许多世纪以来，女人因为这样被歧视而受苦。
最最世纪以来呢，查甫人因为受轻看来受苦。
我们并不同意后来弄出极端的女性主义。
当然，我无同意后来有一种极端的女性的主义。
神造男女有他们各自的身份地位。
上帝创造男女有因自己的身份跟地位。
我们良心也会这样告诉我们。
那你良心嘛是安尼看？
可是这些女人因为这样受歧视而受苦，
有很多女人因为受轻看来受苦，
就像其他苦难一样，在妇女身上成就美好的事。
但是这就亲像其他的苦难同样，
男人还在争论的时候，女人已经去做了。
等到在妇人人身上成就很漂亮的事，大部分人在争论的时候，女人已经去做了。
像150年前有一个苏格兰女孩，
150年前有一个 Scotland 的一个女孩，
小时候家里很贫穷，
她小时候家里很善巧，
11岁就要开始在纺织工厂工作，
11岁就在纺织工厂工作，
一边工作一边求学，
一边工作一边读书。
她27岁的时候加入一个差会到非洲的尼日利亚去，
27岁她加入一个差会去非洲宣告。
她学习语言能力很强，
已经到学那个非洲的英语，
他不知道认不认识戴德生，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认识戴德生，
可是他的原则跟戴德生在中国一样，
但是他的原则跟戴德生在中国同样，
跟非洲人一样的生活，
他过跟非洲人同样的生活，
并不过英国人比较高尚的生活，
他没过那种英国人比较高级的生活，
他跟他们一样住泥巴小屋，
他跟非洲人同样点在
吃当地的
食物，做的厨加当地的那个土产，
他很少跟其他宣教士来往，因为他们不同意他。
其他的宣教士来往，因为那些宣教士不同意的做法。
他那么非洲事，所以他不太注重卫生。
因为他那么亲像非洲人，所以不重视卫生。
英国人这样不容易的。
你知道对英国人真不容易。
他住的地方充满了蟑螂、老鼠、蚂蚁。
一大的所在充满蟑螂、鸟鼠啊、甲狗仔。
因为非洲人也是这样。
因为非洲人嘛是安尼。
他的衣着随便，
伊纱巾随便。
他头上跟脸上常常长疮，
伊头壳顶面拢有生裂啊。
没有宣教士愿意跟他同工，
所以无宣教士愿意跟伊同工。
也没有白人男士愿意娶她为妻，
所以嘛无白人愿意娶伊做太太。
他曾经跟一个宣教士谈过恋爱，
伊不要跟一个宣教士谈恋爱。
原来男士不愿意跟他深入非洲内陆，
但这大部分人无愿意跟伊做伙去非洲来。
这个 Mary Slesser 这个姊妹。
这个查某囡仔叫做 Mary Slesser，
她非常受非洲人、当地人的尊敬。
非洲人真尊敬伊。
她受当地的政府委任为第一任的副领事。
所以政府呢派伊做第一任的副领事。
1915年，她67岁的时候，死在她的泥巴屋子里面。
1915年，伊67岁时阵，死伫伊个迄个土做
在非洲服侍差不多44年。
伫非洲服侍住44年。
今天人说她是非洲最成功的女宣教士。
人讲伊是去非洲宣告上成功的宣教士。
有很多这样的人。
所以有真侪这种人。
无论是因为性别，
无论是因为男嘛是女性别
种族。
还是什么民族，
或者被信仰受迫害，
他们就受信用上的
逼迫、苦难、不公平跟吃亏，
所以逼迫可能不公平，还是吃亏，
神都使他转为祝福，
上帝都让他们变成祝福。
事实上那是神施行救恩的背景，
事实上这是上帝施行救恩的背景。
教会历史都一直在说明这件事，
教会历史都一直说到这件事。